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我们今天呢，要插播一期与这个眼下时政有关的话题。因为有一位啊，刚刚谢世的老人，这个人啊，在咱们中国财经界，那是大大的有名啊。他就是美国前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这个人呢，他是生于1926年3月6号，那么他刚刚去世啊，刚好过了100岁。按照咱们中国人的习惯，实际上他应该是享年101岁。为什么说他是在咱们中国财经界大大有名呢？那是因为他受到咱们中国经济领域里最高主管的吹捧。这位最高主管啊，现在仍然健在，那就是朱镕基。朱镕基比格林斯潘小两岁，算是同龄人。而且朱镕基这个人大家知道啊，一贯非常孤傲，昂首天外，甚至可以说目无余子，一般人不在他话下。但是他却尊称格林斯潘为阁老。哎，这个阁老啊，不能加子，如果加一个子，那就是骂人的话，阁老子。哎，这不行。由于朱镕基对格林斯潘的格外礼遇，所以中国财经界对格林斯潘的吹捧曾经是铺天盖地，到了公元1999年达到巅峰时刻。那个时候啊，用伟大领袖的话讲，那就是言必称希腊。因为我们知道啊，朱镕基最为得意的一个做法，就是他压制了通货膨胀，以此啊为资本。而格林斯潘在美国啊财经界，在华尔街，在财富杂志，在主流媒体当中留下最深最长的轨迹，跟朱镕基的这个自以为是的资本几乎可以说一模一样。这就应了那句话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应了另外一句话，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而且大家也知道，当年格林斯潘曾经是啊两度三驾马车的魁首，一度呢是福特内阁里的三驾马车，不过那个时候他还不算是啊真正的灵魂人物。那个时候的灵魂人物是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和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恩斯。而后来又有一套三驾马车，那就是大家熟知的鲁宾、萨默斯、格林斯潘。在这套组合团体当中，格林斯潘执牛耳，而萨默斯对于大家并不陌生啊，对不对？萨默斯跟咱们中国的关系，那好的就是穿一条腿裤子还嫌肥啊。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套组合啊，在当时在我们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啊被夸大到三剑客的地步。因为这老哥仨呢，对咱们中国，尤其是对这位总理朱镕基也是非常的尊敬。那么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啊， 不想就格林斯潘生前的这套啊财政金融货币政策做出更多的专业的解读，因为咱们这款节目是历史节目，说的再深入一点就是政治历史节目。那么我们要讲一讲格林斯潘是怎么爬上这么高的位置，而且盘踞了这么多年。因为一般人他首先会想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那一定是专业精神，通晓财经，这么一个专业人士，对不对？其实未必如此。当年的格林斯潘，他是吹管的，吹这个单簧管和萨克斯管出身的，而且他是美国纽约杰罗姆摇滚乐队里的一个著名的吹管的。而从一个著名的吹管的变成了美国财经界的政府系列的主管，这个阶层的跨越其实非常精准的阐明了一个道理，就是人要想混得壮，那就必须要进入到圈子，没有圈子的力量，你个人是没有办法跻身到政坛高层的。这一点在咱们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在美国同样不例外。你不要以为那个民主的灯塔啊，那一定就是尽善尽美的理想国。可以非常准确地告诉大家，由于人性的原因，在咱们眼下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啊你梦中的那个所谓的理想国。如果一定有，那是存在于你的白日梦当中，而不会存在于现实当中。刚刚咱们讲了啊，格林斯潘是吹管的。他为什么会是吹管的呢？因为他出身于一个单亲家庭。他爸爸呢，是从事证券业的一名普通的经纪人。他妈妈是在零售店上班。他妈妈平常啊，就是属于那种不务正业的。哎，喜欢这种啊这个歌舞流连这套东西。所以这套东西呢对格林斯潘的影响很大。现在唯一能够证明格林斯潘与这个货币金融有一点关联的天赋，就是在他五岁的时候啊，他妈妈呢曾经让他心算三进制的加法，就这么一条，但是就这一条被美国的主流媒体曾经吹得天花乱坠，也曾经被咱们中国的主流媒体吹到无以复加。实际上啊，大家不妨想一想，包括在座的诸位，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一部分人在五岁的时候也能心算啊三位制的加法啊三进制的加法，对不对？但是你们成不了格林斯潘，因为第一，你们没有这么一位杰出的母亲；第二，你们没有出现在单亲家庭里边；第三，最主要的是你没有混圈子。而格林斯潘这三点从一开始就赢在了起跑线上。当时啊，他的家庭环境非常的困难，格林斯潘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凤凰男啊。他这个本来呢上了这个 纽约最有名的，当然也是全世界最有名的顶尖的茱莉亚音乐学院。哎，可是后来他发现，当一名吹管的解决不了他生活的困难，而这个时候有人给他提醒，你只有混进华尔街，混进纽约啊最有前途发展的经济圈，你才可能改变自己的现状。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被启蒙。启蒙他的朋友叫伦纳德·加蓬特，这个人我们后边还会提到啊，因为这个人对格林斯潘来讲，那就相当于黄石公之于张良一样，领路人呢。那么格林斯潘按照他的朋友的指引，进入到纽约大学读经济学。那么后来格林斯潘发迹之后，这个主流媒体吹捧格林斯潘的时候，加了这么一句话，就是当格林斯潘在吹管的闲暇时间，经常手不释卷的阅读货币银行学。说明什么？说明他虽然是个吹管的，但更主要的，人家具备了财经方面的储备知识，就应了那句话了，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啊。你光会这个三进制的这个加法不行啊，你得看这货币银行学呀。而我们知道，像伯恩斯这样的大人物，担纲过美联储主席的人，他也是出身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对不对？所以格林斯潘也给自己啊设定了这么一个晋升之阶，他也要往哥伦比亚大学里挤。可惜的是呢，他这个生活条件太糟糕了，学费太昂贵了，他挤不进去。所以格林斯潘成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历史上第一位没有拿到博士头衔的。而进入到经济决策最高层的大人物，这是开了美国历史上的先河了。哎，那么他是怎么打破这一惯例的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他的那位好朋友伦纳德·加蓬特。60年前，公元1966年啊，跟今年一样，也是一个农历马年，中国人民的大福报终于到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临了。而实际上啊，为什么说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的呢？哎，实际上1966年美国人民的大福报通过格林斯潘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开始进入到决策高层的时候也播下了火种。这一年格林斯潘的好朋友伦纳德·加蓬特给格林斯潘推荐了一份新的工作。我们刚刚不是说过，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格林斯潘在进入到大学读经济专业以后，他开始意识到必须要混圈子。那么混圈子，你要有敲门砖呢，你总不能拿着萨克斯管去混这个经济圈、金融圈、财经圈吧。哎，他呢成立了一家所谓的咨询公司。这个咨询公司啊，说白了就是两个人。所以格林斯潘当时他的头衔非常显赫，他是这家叫汤森格林斯潘公司的 总裁兼董事长啊，反正都是老哥一个。而恰恰是因为这副皮囊，让他有了进一步混圈子的资本。这个时候，幸运在向他招手。他的好朋友啊，刚才我们提到的伦纳德·加蓬特，就是向他招手的幸运之神。这个人与格林斯潘在乐队的时候关系就非常深厚，他是格林斯潘在乐队的经理。而这个人呢，这个时候已经成为尼克松身边的一名重要的顾问，圈子的力量体现出来了。加蓬特向尼克松推荐格林斯潘，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格林斯潘成为共和党人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一开始是走进共和党这个圈子的。尼克松就是共和党嘛，但是尼克松是共和党的建制派啊，这就是为什么麦卡锡运动在尼克松手里夭折，而尼克松开启美中两国破冰之旅啊，建制派和一般我们能理解的共和党是不一样的啊，相当于程前李宗仁他们那一派啊，这么解释咱们中国老百姓就能听懂了啊。那么他进到尼克松这个圈子里以后，很快被尼克松任命为政策研究室主任，这是格林斯潘走向政坛的第一步，起点相当高啊，在老大身边工作呀。那么接下来格林斯潘又搭上了伯恩斯这条快船，所以尼克松虽然不光彩的下台了，可是福特仍然留住了格林斯潘。哎，他呢在福特政府里边与伯恩斯和威廉西蒙通力合作，组成了第一次三驾马车的局面。这个威廉西蒙是当时的财政部部长，而混到圈子里之后的格林斯潘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说你要想在政坛立于不败之地，任其风吹浪打啊，他就不动，你要靠三大支柱。第一大支柱，华尔街大金主。第二大支柱靠的是左翼政党，左派啊，因为左派敢想敢干。第三大支柱靠主流媒体。说实话，这三座大山呢，你要想靠上那可真不容易啊。所以格林斯潘在这方面难怪朱镕基对他崇拜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人家硬是靠上了这三座大山呐。大家想想，这么一个凤凰男一路走来啊，最后这三座大山对他交口称赞，那不是偶然的。大家知道啊，里根总统上台接的是烂摊子，接的是卡特的烂摊子。而卡特的烂摊子固然是因为卡特本人的无能和庸碌造成的，而这里边其实也有格林斯潘的功劳。但是大家谁还记得呢？ 为什么你记不得？因为华尔街，因为左翼政党，因为主流媒体，他不让你记住，所以你根本就记不住，他也不让你知道。因此，虽然卡特下台了，里根仍然邀请格林斯潘进入到内阁，并且取代伯恩斯，啊，担任了美国新一任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在这个过程当中，华尔街立下汗马功劳。而我们当年都知道有一件事儿，就是张之洞作为清末重臣，他曾经有一个口号啊，八表经营，雄心壮志啊。可是后来张之洞在山西、在广东做官，甚至在湖北做官，大家总结了一下张之洞的政绩，送给他一副对联，上联八表经营，也不过山西禁烟，广东开赌。实际上格林斯潘的这份所谓的啊答卷也是八个字，延迟退休，中产加税。这就是他啊抵制通货膨胀的最有力的两招。美国人退休年龄从65岁变成67岁，甚至变到67岁半，就是格林斯潘给里根开出的重要的药方。还有一个药方，就是分两阶段增收雇主和雇员的工资税。就这两条，哎，这两条由于没有啊实质上动华尔街的奶酪，结果受到各方实力派的表彰，格林斯潘的屁股一下子就坐稳了。实际上大家看一下啊，朱镕基的政绩跟格林斯潘的政绩这个轨迹是高度重合的，对吧？朱镕基的政绩也是八个字，高薪养廉，工人下岗，对吧？如果再加八个字也行，高校扩招啊，医院收费，16个字。所以咱们一开始不是讲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这两位啊，美国央行行长、中国央行行长高度重叠的人生轨迹当中，我们能够非常的清晰看到伟大领袖当年说的话，那真的是至今掷地有声啊。那么下边我们再来说啊，到了布什接任总统的时候，布什当时希望美联储能够采取一个更有力的措施推动经济复苏，因为他要让他的这个政绩变得非常的漂亮。而这场踩钢丝的行动，格林斯潘出色的完成了。为什么？因为格林斯潘吃定一点，第一，不能得罪华尔街，第二，不能得罪左翼政党。而这两点在同是建制派的布什身上都可以得到完成。所以当时格林斯潘采取的一个措施是大幅降低短期利率，降低联储的法定准备金标准。这两条受到了华尔街全体的鼓掌赞美。那么老布什下课以后 是克林顿上台，这个党派已经轮换了。然而大家吃惊的发现啊，克林顿第一次在国会发表演讲的时候，格林斯潘的位置啊，就挨在希拉里的旁边，而且格林斯潘是坐在克林顿曾经坐过的那张椅子上，就是说他一下子从共和党的啊首席经济智囊一跃而成为左派的座上宾。这个阶层的跃进和角色的互换让华尔街再一次叹为观止，这个人我们没有看错呀，高人呐。而且大家知道克林顿在执掌白宫前夕曾经专门向格林斯潘请教长达两个半小时，格林斯潘是很牛的，去的时候他就跟克林顿讲了，他说比尔啊，大哥，我今天不在这儿吃饭啊，不用给我安排任何饭菜。但是最后他非常愉快地接受了克林顿的邀请，与克林顿共进午餐。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啊，两座大山啊，格林斯潘都靠上了。那么第三座大山呢，媒体啊，没有了媒体，一个人就相当于社会性死亡，就是压根儿就不知道有你啊存在过。格林斯潘71岁才结婚呢，应了中国的另外一句老话，好饭不怕晚。那么他结婚的对象是谁啊？是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一位著名记者，这个人的名字叫安德内尔·米切尔，他比格林斯潘小21岁。他们俩结婚的时间啊，1996年格林斯潘向米切尔正式表达求婚意图，因为之前格林斯潘一直摇摆不定，他在观察这个米切尔的力度，你是不是一个我这艘大船值得停靠的港湾。所以他曾经三次非常含混的试探米切尔，这个米切尔有点懵了，你知道吧，他不知道这个老家伙他到底在表达什么意思，哎，所以他也没有接招。到了1996年双方终于勾兑成功，而这一年大家知道吗，大选前夕啊，美国的财富杂志在封面上大书特书一句话，谁当美国的总统不重要，重要的是格林斯潘要当美联储主席。翻译成昨天咱们讲的话，坚决要求张春桥同志当总理，对吧？这是当年上海滩非常有名的一个标语啊。实际上它的底牌就是张春桥同志坚决要求当总理。大家想想，格林斯潘在1996年向米切尔求婚，1996年美国主流杂志《财富》登出这样的口号，这两者之间是巧合和偶遇吗？还是伟大领袖的那句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所以大家看一下，一个人的成功啊，尤其是在政圈里成功，没有靠山，没有大树，没有领路人，更主要的是没有圈子，你休想啊。朱镕基如果不是乘着上海帮的东风 谁认识他老大贵姓啊？如果他不结识陈云、李先念，谁又能把他从那么一个位置提拔到那么高的台阶上来呢？所以陈云当年有一句名言呐，陈云说过，谁拿下美联储，谁就拿下半个美国。那么刚刚我们有一位朋友提到了啊，格林斯潘和基辛格差不多啊，都是老奸巨猾。实际上大家不知道的是啊，格林斯潘与基辛格是中学校友，他们都是华盛顿中学的校友，只不过格林斯潘比基辛格高了几班而已，算是基辛格的学长。一个活了99岁，一个活了100岁啊。这一次大家知道长寿的密码了吧？那就是讲好中国故事，搞好与中国关系，共同做一个中国梦。好了，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因为今天还有一件大事，我们要在会员节目里跟大家啊再掰扯掰扯，一会儿咱们会员节目上见。